欢迎收听七乐会电台，我是五月。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 K 线试车、均线为路交易心得的第一部分，对期市高风险高回报的理论做出了质疑。这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分享后面的内容。期市心得之二，止损不容置疑论。在实盘操作中，如何止损的确是技术分析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你我都曾遇到过这样一种情况，明明我是顺势操作，但依然连续被迫止损，以为行情又要启动了，可是设好止损跟进后，价格却又折了回来，触发了止损，接着再跟又被止损出局。等我正犹豫之时，价格却启动了，等明白过来，价格已经不适合进场了。因此我会想，如果我不设止损，在发现做单方向错误时再止损，而不再以点位多少做止损，这样的想法对吗？我再以一些例子来论述。 A 是公司员工，但他有自己的一个户头，是94年入市的老交易员了。据他人介绍，他以前操盘手法极为恶劣，爆过数个户头，但从我进公司后观察，他的交易手法远高于场内绝大多数客户。我刚进公司时，他刚在大豆99年6月的盘整中下了10手空单。他在此前这轮行情当中刚刚获利2万，正是采用上面所说的那种手法。接着趋势转向了，发现错误后他出场了，近3万元资金只剩下5000多。这是一次止损的大小。这位老兄久经沙场，不带一点沮丧情绪地进入了绿豆市场，接着奇迹出现了。在绿豆最后一波牛市行情中，他坚持看多，只下2手，连续盈利13次，资金终于又上了2万，是当时公司中操作最出色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观察他，分析他的操作方法，我发现他的思路与多数客户设好止损进场的方式截然不同。他是认准涨势，只要趋势没有改变，价格再如何波动都不出仓。绿豆尽管洗盘非常厉害，在其他客户跟对趋势后依然被迫止损的情况下，他的方法为他带来了非常好的利润。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绿豆大涨之后，人们的看空情绪开始加重，他开始下空单。我不明白他有什么理由逆势交易，即使是在大涨之后，一次错了止损，再空一次，发现又错了，第二次止损之后，2万多的资金只在2次亏损之后就剩4000多元了。尽管逆势交易是失败的直接原因，但发现错了才出场的止损方式，让本来很平常的两个错误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让13次盈利化为乌有。想必大家都知道资金管理的两大黄金原则，一是将亏损限于小额，让获利尽可能放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盈亏比必须大于1/3；二是应局限任何部位的损失，也就是任何亏损不要超过总资金的1/20。很显然，大止损的方式完全违背了这一原则。况且，谁敢保证以这种方式入市就不会犯错？那种你认为趋势开始了，结果却又折回来，开始了反方向的趋势，难道不常见吗？认识到自己错了才止损，行情必然是已走过了一大截。期货市场如此高的杠杆率，必然会让你损失惨重，也许就此一蹶不振了，这和不设止损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以上面那种不设止损的方法入市，我不知道已经死过多少回了，但只因我严守止损，我才有机会保证我的资金至今仍然存在。止损是我用无数次操作证明的期货市场第一生存法则，止损就是生存，我个人强烈反对弱化止损的地位。我认为 止损首先应该符合资金管理要求，确定最大可承受的损失，才可以此来确定技术上的进场点及止损点。以技术上的点位来确定止损的大小，不仅会将亏损放大到危险程度，而且谁敢保证技术上的点位就会有更高的准确率呢？止损首先的一点是局限任何一次交易的损失，因为每一次进场只是假定会发生，而不是一定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上的止损点也不过是一个假设，没有任何的肯定意义。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你的技术系统要经常止损的话，说明你的技术还不成熟，还不适合市场的生存要求。而我的看法刚好相反，经常性的止损是非常正常的。有一位投机大师曾经说过，我 95% 的利润是由 5% 的交易创造的，大部分的交易是亏损的，只因我抓住了极少的获利机会并紧握不放，才取得了成功。施威格的期货交易技术分析让我最惊诧的是其中的线势图表分析，一套成功的交易系统居然会有如此之高的止损率，失败交易远远超过了获利交易，最终结果依然是盈利的。这两个例子充分说明，止损次数的多少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你抓到了获利的交易并让它充分发展，巨大的获利足以抵御数次小额亏损所带来的损失。我最后要说的是，散户在交易中频繁止损的确是普遍存在的，但问题的关键本身不在止损，而在于这个高杠杆且波动剧烈的市场中，进场时机难以选择，不得要领必然导致频繁止损。但这完全是一个技巧性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观察它的走势规律来解决，至少我已经基本解决了。七是心得之三，减以制胜。记得我刚刚进入这个市场时，我接触到了繁多的技术工具及指标，我经过筛选选出了一些在我当时看来很好用的工具，并且我很早就意识到了交易系统的重要性，用许多不同的指标及工具相互组合，确定了进场条件、中途止损条件及出场条件，以让整个操作过程有规则可以依据，做到整个过程心里都有底。这是让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得意的一件事。然而错误恰恰没有在这里，我的进场、出场及中途止损的每一个环节都依赖数个指标和工具的共同作用，虽不是一般常说的所谓共振，但却规定必须相互配合才可以动作。打个比方说，我的一般进场条件是周期显示要有行情发生，14日上穿或下穿70日均线，同时参考角度线以确定已经止损，还要参考持仓及成交量，总之整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实际效果如何呢？非常不理想，最大的问题就是相互干涉造成，几个指标相互矛盾，总有一些条件不会被满足，造成进出场犹豫不决。理论上似乎很完美的交易方案，在实战中近乎无效。除了选择的指标及工具本身就存在巨大的缺陷外，要求各种工具相互配合是一个想象中可行而实际却错误的思路。我发现了这些问题，逐渐地剔除了一些，逐渐觉得可以了。我把所有的工具及指标还有简单的交易计划罗列到一张纸上，我发现占满了整张信纸。我的脑海中闪现过一个念头，工具是否依然太多，可我又觉得剩下的工具都很重要。此时正是绿豆的最后一轮空头行情，那三个跌停老七友们一定都记得吧。我知道要空，但我一直依赖的周期没有发出任何信号，我错过了行情， 绿豆停了，我把研究重心转向大豆。当我把绿豆中总结的方案套用到大豆上时，我简直绝望了。我那所谓的有效的技术，在大豆里根本就是纸上谈兵，没有一点作用。那张曾经记录我的指标及工具的信纸，形同废纸，消耗大量资金，倾注所有精力得到的经验，如此不堪检验。我懵了，我想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冷静之后，我开始反思，问题出在哪里？我用如此复杂的技术无法赚钱，这么多指标放在一个新市场，却没有一个可以用，那我还要它干什么？我开始大刀阔斧地削减我使用的工具及指标，将所有可有可无的指标全部删除。我推翻了我以前几乎所有的思路，着重寻找绿豆和大豆两个市场的共同之处，结果是只剩下了 K 线和均线，实在是没什么可以减了。突然间，我豁然开朗，我似乎在这一刻发现了这个市场最真实的一面。原来这个市场所遵循的规律是如此简单，而我却没有发现，原因是我先入为主地认为期市是一个极为复杂及高深的市场，因为我本能地认为最终的交易方法一定是极为高深和复杂的。实际上，期市是一个随机与规律共存的市场，其规律性的一面是非常显而易见的，简单到你对它视而不见的地步，而它随机的一面的表现是极为复杂的。我恰恰就看到了这一面，而且错误地认为这是一个完全规律的市场，同时也一定存在一个不被大多数人掌握的交易方法。我一直在努力寻找这套方法，最终我走进了死胡同。这次突破是我技术思路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我经过近一年苦苦寻找的方法，原来一直都在我的眼前，清清楚楚地摆在我面前。对待这个本来就极为复杂的市场，我们用复杂的交易思路，只会越分析越糊涂，发现这个市场简单的一面，规律性的一面，然后以简单的技术手段去把握它，追随市场的主要趋势，不做任何主观上的猜测，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这个市场不需要多么高深复杂的技术分析手段，关键是你是否正确认识了这个市场，发现了这个市场的规律。如果你对市场规律的认识本来就是错误的，那么建立在这个错误认识之上的所有交易思路及技术分析手段都是无效的。我犯的正是这个错误。想必大家都看过《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本书。最后在分析为什么在寻找奶酪的过程当中，两个聪明的小矮人会输给两个头脑简单的小老鼠时，指出原因是小矮人将本来简单的问题想得复杂了。有些问题本来是很简单的，而由于自作聪明的缘故，陷入思想的泥潭，无法自拔。我们不可能回避我们自身自作聪明的缺点，不可能像老鼠一样简单地对待每一个问题，但我们可以像鸡鸡一样发现自己的错误，以简单的方法去应对。简单不代表无效，复杂也不代表有效。我使用复杂的分析方法没有成功，最终成功的分析方法却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分析工具和交易原则，这与我当初的想法完全相违背，想起来真是有些不可思议。你依然在重复和我一样的错误吗？换个角度试试看，或许你也会大吃一惊。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交易心得跨越七重天，交易乃大成的第二部分。明天我们将继续分享。即日起，您可以在全新改版上线的赢乐网，3w.1+全拼赢乐，3w.1赢乐.com，观看在线视频， 阅读收听交易内容，更可以展示个人的交易业绩，获得更多资金对接机会。赢乐网为交易员而生，期待你的光临。我是五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